是在经文来自以弗所这的一章的三到十四节。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是一封书信，它是使徒保罗呢在监狱中写的。我们都知道一般人呢要身在监狱入狱的情况下呢，会表现出一种什么沮丧、不安、愤怒等情绪，很难有什么呢感恩、感谢和赞美的心情。使徒保罗在这里呢表现得很不同，他怎么呢，他在这封书信的开头，在简单的问安之后呢，马上就进入了感谢赞美，就充分体现出什么呢，使徒不管自己身处于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条件下呢，仍然忠于主基督耶稣，也坚持把服侍弟兄姊妹放在自己的处境之上，体谅、鼓励和安慰处于什么呢？处于艰难困苦条件下的弟兄姊妹，使他们呢可以从神得力，继续前行。那这段经文里呢，也阐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呢？就是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神同工。使徒保罗呢在这里把三位一体真神在救恩善工的同工呢详细的阐述出来了。保罗通过神赐给教会的天上属灵的福气来激励以弗所的弟兄姊妹，看到呢神的恩典。什么恩典呢？即父神在远古的时候呢，他就预定拣选了儿子的名分，同时呢又透过神子耶稣基督呢的宝血呢来赦免我们的罪过，来救赎呢所有信靠他的人呢可以除黑暗入光明，又透过圣灵呢带来属灵的印记，以及预定天国的产业，使所有跟随基督的人呢，我们都会得到这份最好的福分，成为神的儿女。就今天的分享题目就是在基督里属灵的福气，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天上巴父，我们感献上感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一直对我们的带领，一直对我们扶持，一直对我们的看顾。特别是在现在疫情有再次复发的情况下，我们在这献上我们的祈求，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神你继续的看顾，继续的带领，看顾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看顾我们的日用所需，看顾我们的身体健康，也看顾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为此我们献上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今天分享呢有个大概的讲到大纲呢，在下面就显示出来了。说第一点呢是在第三节，就说感谢神赐给我们属天的各样的福气。第二大点呢阐述了三位一体真神呢在这同工里面有天父赐予的属灵福气，在四五六这个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有神子赐予我们的属灵福气，还有圣灵赐予的属灵福气。第三大点呢就是我们信靠的神的人呢，当我们得到这份属灵福气呢，我们应该如何去回应这份无价的恩典。好，下面呢我们就进入第一个主题，就是感谢神赐给的各样的天上属灵福气。经文呢就是我们今天刚才读的一章的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 各样属灵的福气。使徒保罗在这里非常清楚地指出呢，神赐给信靠的人呢，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并且这个属灵福气呢，必须是借着什么？耶稣基督才能得来的。意思说的就是这个属灵天上的各样的属灵福气呢，不是来自于某个人，也不是来自于这个世界，是来自于天上的神。同时呢，必须借着耶稣基督呢，这些福气才会降到人们的身上。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呢，可以得到这些天上的各样属灵福气。那不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呢，这些属灵福气呢，就与他们没有关系了，或者我们说无缘无分了。我们前面也简单分享了一下，就什么，使徒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他正在深陷于监狱的艰难困苦条件之下，他呢没有自怜自爱，他仍然发出什么呢？赞美之声，赞美神呢，借着耶稣基督呢，赐给人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非常清楚的知道呢，这份恩典的重要，以及这个属灵福气背后带来的永生盼望的应许。使人们知道吗？当我们人知道前面有一个美好的永生盼望的应许的时候呢，就可以呢罔顾世上短暂生命中呢遇到的苦难，遇到的磨练。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份属灵福气呢，不是赐给单单赐给一城一地的，所以不但降临在以弗所，而是面向世界各地所有信靠耶稣的人。我们都知道数算神的恩典并且及时献上感恩呢，是每个信靠耶稣的人应该具备的品格。特别是呢，当处于一种不利或者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下呢，人们非常容易灰心丧气，落到什么呢？萎靡不振，看不到希望出路，觉得前途一片渺茫。这个时候呢，我们都要回顾过去神一直对我们的带领和恩惠，我们就会从中呢得到鼓励、支持和帮助，知道神呢一直在我们的身边，神的保守看顾呢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也知道神会带领人走过死荫幽谷，无论情况或者环境如何的恶劣。保罗通过神赐给信靠耶稣的人各样天上的属灵福气呢，来鼓励以弗所的弟兄姊妹，让他们明白的知道呢，已经收到了最好的礼物。还有什么艰难困苦可以阻挡人们向神发出这种衷心的感恩和赞美呢？我们下面呢就进入第二大主题，就具体阐述三位一体的神赐给信靠的人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三位一体神，真神的同工啊，我们一直在说这么说。那三位一体真神的同工是怎么样同工呢？其实在这个段经文里嘛，我们可以看到，就说我在这列出这个下面三个主题，也可以看到，首先就是天父赐予的属灵福气，还有神子赐予我们的属灵福气，以及圣灵赐给我们的属灵福气。那么我们就首先进入天父赐给我们的属灵福气。刚才我们读经文第四节，他这么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在这段经文呢，可以清楚表明一件事情，什么呢？就这个拣选呢，是在神创立世界以前。也就是说，在远古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预定的拣选，并且是在基督里拣选我们。 在远古拣选什么意思啊？也就是他说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意味着什么呢？那时候我们这个世界还不存在，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球存不存在呢？我们的地球也不存在。我们人类存不存在呢？那时候我们人类也不存在。所以按照我们人类的思想或者思维方式来讲，想法来讲呢，我们一般认为呢，应该先有存在后有拣选，甚至会认为什么，我没有存在之前怎么可能拣选呢？那就是这种预先的不存在情况下的拣选呢，最起码要有一个超能力，什么呢？就有个预知未来的能力，因为所拣选的东西现在还不存在，是意味着这些拣选呢是在将来会存在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人呢，我们受时间和空间的锁定，体现在哪？时间、空间对我们人是受限制的。最简单的例子呢，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我就不可能同时在这个时空、这个时间段呢，我不可能站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的生命也受限制，为什么呢？按照圣经预定一样，我们现在寿命不会超过120岁。但是神呢，他没有这个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是无限的存在。所以这个神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呢？就说神他可以同时存在于不同的时间或者空间段里，或者再一句话说什么呢？神可以同时存在于所有的时间或者空间段里。这就是我们说的神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呢，神呢，他可以掌管现在，可以掌管过去，他也可以掌管未来。所以这种预先的预定的拣选呢，在父神来讲呢，他没有任何问题。并且强调这种父神的预先拣选呢，一定要程度在什么？基督耶稣里。这个是限制的范围，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是父所预定拣选的范围，也就是说与基督耶稣无缘无分的人呢，不在神的拣选范围，这是内。在耶稣基督里这个概念呢，其实否定了那一种什么呢？我们知道有的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还有人说什么通天之路不只有一条的说法。为什么呢？按照在基督里限制范围条件下呢，就说耶稣基督是唯一进入天国之路的门，是仅有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没有任何其他的大路或者说小路可以通达天国。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呢，就清楚明白呢，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通路，同时呢，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基督。为什么强调没有任何其他基督呢？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来了许多的假基督，甚至什么有男的有女的，这个基督呢，他们这个假基督呢，他们都不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不要相信呢任何其他的基督，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一个救世主，唯有一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除了信靠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可以替代这个通天之路。父神在这里拣选呢，他的目的性也非常强，是怎么讲呢？他要所被拣选的人呢，在基督里怎么样呢？是成为圣洁无瑕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父神呢，他本身是圣洁无瑕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他本身也是圣洁无瑕的。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圣灵呢，他也是圣洁无瑕的。所以父神的这个拣选呢， 或者说可以亲近他的人呢，就必须成为就圣洁无瑕的存在。那阐述完了这个神这个父神这个预定拣选的话题呢，我们下面再阐述另外一个父神呢预定了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经文呢就在1-5章5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既照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恩典是他在爱之里所赐给我们的。而讲到儿子呢，就必须讲到父亲。所以圣经里呢，犹太人呢有个区别同名的方式呢，他什么呢？在名字前面加个巴。我们说巴约翰就什么意思呢？是约翰的儿子。儿子呢，我们知道是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人类呢传播的一种途径，什么呢？就是一种家族血缘或种姓传承的一个重要的一环。甚至在我们中华民族呢，还有一个俗语条条框框，讲什么呢？有个俗语叫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呢，我们大多数人呢，我们已经脱离了这点，因为我们认为生儿生女都是一样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说神爱我们这些按照他世人，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人，他并且根据神的喜悦的心意呢，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并且讲到这个名分呢，必须借助耶稣基督得，才能得到。我们在这经文里就是说儿子这个原文词汇呢，希腊原文词汇呢是收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按照他自己喜悦的心意，借着耶稣基督预定收养了他远古拣选的人。成为儿子呢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儿子呢有继承权，儿子可以继承和享受父亲的产业。那在圣经中呢又特别强调一个长子权，所以长子在家里呢有双份的继承权。为什么这个重要呢？其实神说的非常清楚，神在旧约中说的嘛，说以色列人的长子全部归属于神。所以呢神他怎么办呢？说神特别拣选了利未人出来，来代替所有的以色列人长子来服侍神，不是圣殿。那我们今天被拣选的人呢，我们都具备了长子的身份和地位和权利。那这个地位权，这个长子的地位权利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嘛，我们人们来讲嘛，我们不要，千万不要轻视或者不重视这个长子的名分。就像什么呢？就像在旧约里讲那个双生子以撒的双生子以扫和雅各的故事。以扫呢就因为暂时的疲劳困倦饥饿呢，为了一顿饭食呢，就轻易的把长子名分呢就出卖了。那这种情况在今天的我们会不会遇到？我们一样也会遇到以扫所面临的困顿情况。我们一样会遇到各种的利诱、权势、财物等等等等的这些诱惑，我们会不会因为这些诱惑而放弃了我们长子的名分呢？所以神的儿子名分呢是尊贵无比的，为此呢我们一定要珍惜神所预定我们可以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我们在阐述完了父神赐给我们这个属灵的福气，包括什么呢？他在远古时候他预定拣选我们，他还预定我们可以得到儿子的名分。那下面我们进到第二个小主题，就是说神子赐给我们的属灵的福气。在1-7节呢说，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呢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 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前面提到父神的预先的拣选和预定得到儿子的名分，都不断强调在耶稣基督里。为什么这么不断的强调在耶稣基督里？这个原因呢很简单，因为什么呢？我们信靠这个神呢，他是公义圣洁的神。神的公义属性决定了神不可能看呢无罪的为有罪，同样呢他也不会看有罪的无罪为无罪。那我们也知道世人没有一个是义人，换句话说我们人人都是罪人。那把有罪的当为无罪呢，这违背神的公义属性。那神的恩典怜悯属性呢，他还要拯救人类。那怎样打破这种就是把有罪的人可以成为无罪圣洁的要求呢？这个矛盾冲突体呢，在我们人看来呢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我们神的智慧和聪明呢，不是我们人可以想象或可以达到的。所以神为此呢，在远古之前呢，他就设立安排了人类的救赎计划。人有罪不可以看作无罪，但是人的罪呢可以被转移或者说被替代。罪的和转移和替代呢，需要有个替代的人，就是我们说需要有个替罪的羔羊。对这个替罪羔羊呢要求是很高的。第一个，首先它必须是无罪圣洁的存在。其次呢，它必须要有充分的身量可以承担全人类的罪过。满足这个条件呢，才能达到替罪羔羊赎罪的作用。按照这个标准去选去找的话呢，那只有一个符合条件，就是神他自己才满足这个要求。那道成肉身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他来了，他满足呢是圣洁公义的条件，同时呢他还满足了身量的条件，可以承担全人类的罪过。所以神子耶稣基督成了一个合格的替罪羔羊，所以他的宝血呢可以洁净和替代一切人类的过犯，神子的身量呢又有足够的分量去承担全人类的罪过，使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呢都可以被赦免过犯，得蒙救赎。所以神的智慧和聪明让这份无价的恩典呢来到我们的人间。在这里必须强调一点，就说这份救赎恩典呢，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是配得的，或者说没有任何人可以靠着自己，靠着我们自己行善积德我们可以挣来的。就说这份恩典呢是白白赐予的，我们是白白获得的，不是透过我们个人努力得来的。那么就说了，人们怎么可能才明白神的这副救赎恩典背后的意义啊？或者我说我们人怎么可能明白神的这个奥秘呢？所以我们就分享下个主题，就说耶稣基督的到来，他亲自亲身的启示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这救赎恩典的奥秘，让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按照神的美意我们可以得到天上的基业。所以在一章九节到一章十一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备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到基业。这原是那为随己意做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神在耶稣基督里启示他预定的美意，把这个奥秘呢向 信靠耶稣基督人呢清楚显明出来。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呢的耶稣基督呢亲自宣讲示范天国的奥秘，使门徒们明白这份救恩的道理和将来全面成就的计划。这个全面成就呢不是马上实现，而是在将来时候。所以这里说什么，这个日期呢是满足的时候，这个日期呢神隐瞒起来了，他没有直接启示告诉人，意思非常明确，神没有让世人知道，说明呢也不要我们世人呢去轻易随便的揣测。那在这里为什么特别强调说神的启示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人的存在呢是一个在有时间空间限制的，还有时间还有寿命限制的存在，就是说我们人的所有东西都受什么呢，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智慧有限的能力想去认识个什么呢，是认识的没有时间空间限制的无限存在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一个无限渺小想去认识一个无限存在，这种认知怎么去认识啊？原则讲的根本就不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其实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什么呢，我们人站在上我们可以看着下面一个小小的蚂蚁，我们很容易去认知去看到它，但是我们想想如果要是叫个小蚂蚁反过来去认知人会怎么样，那我们人和神之间的差距可不是人和蚂蚁之间的差距，那这个差距是无限倍的差距。所以这种认知的话，我们如果没有神的启示的话，我们人根本就无法认知。所以神怎么呢，神预留下他的话语，我们现在有圣经，神呢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呢在那个期间呢向他门徒亲自的启示，我们后来呢我们还有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可以说认识，但是这个认识有多大呢，我说我们这个神是无限的大，可以讲我们毕生的经历我们对神的认知可能连一个窄条一个窄线都没有，而我们对神这种一点点的认知呢，如果在我们人心中导致我们产生骄傲的时候呢，我们可拿了我们的一点点认知呢还互相产生很大的争论。神在这说什么呢，他说神认为时机成熟的日期满足，时机成熟的时候呢他这里讲说天上地下都在基督耶稣里什么合一。天上呢我们现在知道什么呢，因为在启示录也讲上了，在天国天上，还有说地上呢是指我们现在地上，说在将来的时候天上地下呢在启示录怎么讲都会废去，然后怎么呢在耶稣基督里合一，怎么呢有个新天新地。这就是新天新地呢，这个合一呢其实神在这里启示很清楚啊。当然在将来的天国里呢具体有什么样式呢，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也无法知道，我们只需要知道什么呢，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呢，神把前面的一切都安排好了。神认为到那个成熟的时候，就是日期满成熟的时候呢，信靠的耶稣的人呢可以得到在耶稣基督里得到预定的什么呢，基业。我们知道这个基业呢是继承得到的，因为我们被神所收养呢有了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才可能继承这种呢天国里的基业或者是产业。说再清楚一点什么呢，就是说天国与我们有份了，我们可以进入天国了，因为在天国里有我们的产业。所以刚才这一段，这通过这几段经文我们看到阐述什么，说神只是给我们的天上的属灵福分，就是他的救赎赦免，还有呢透过 耶稣基督呢的启示呢，我们可以明白神救赎恩典的奥秘。那阐述完神子耶稣基督的这个赐予的话呢，我们下面就分享到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圣灵赐予我们各样的属灵福气。在一章第十三节经文是这么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这里也讲了一个顺序，就什么呢？先是什么呢？我们先从听道开始，然后才可以信道。其实我们一直也阐述了，我们信道和行道呢有很紧密的相关的关系。我们刚刚结束的退休会，许多弟兄姊妹的感想非常好。庄牧师呢，他在我们的第二堂，就在星期六的第一堂分享里，在48分钟的时候呢，他用了整整的7分钟讲了一个例子。那个例子，他举的例子是讲什么呢？是讲丹麦的著名神学家齐克果。齐克果这位神学家呢，是生活在19世纪，就是1811年到1855年，也就是说从1855年到我们现在呢，165年前的事情。齐克果呢，他用了一个比喻，写了什么？写了一个描述一个当时在丹麦里面的路德宗教会里的情形，就是举例说鹅那个问题。这个详细问题我不解释，弟兄姊妹愿意的可以自己回去再听一下。那个七分钟，所以卓姆斯用了很多时间，用整整七分钟，我后来算整整七分钟时间去阐述这个齐克果，这个丹麦神学家在165年讲这个路德宗里面教会的情形，讲什么呢？就是讲的一个不能光听到，我们信道的标志能够显示出来的，一定体现在我们的行道上。就是说，我们所听到神的旨意，一定是要行出来的，而不是这个旨意光当留在脑袋里面的。所以这里经文讲的什么？你们从听到到信道之后呢，一定会什么呢？谁有个应许？应许什么呢？你一定会得到耶稣所应许的圣灵。圣灵呢，对每个信靠耶稣的人呢，意义非常的重大。我们都读福音书里早讲说，耶稣夜半呢与尼哥底母谈重生，就谈到呢说必须受水和圣灵的洗礼。我们今天都知道，就是说我们所有信靠耶稣人呢，我们必须经历圣灵的洗礼。圣灵怎么呢？圣灵使玛利亚怀孕。圣灵呢，所以圣子呢，耶稣基督呢，道成肉身来到人间。那前面我们分享呢，我们怎么样能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怎么样能认识神呢？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有圣灵的在旁边指引，开我们的眼。否则我们这个有限的智慧、有限的时间、有限能力的人，我们根本无法能够认识、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同时我们经常说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什么意思啊？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道理。所以我们听到信道的人都会收到呢耶稣所应许的圣灵，这还怎么呢？还成为一个印记。除了前面提到的圣灵的帮助，印记还有个特殊的功用，就是我们下面分享的第二小点，什么呢？在一章十四节的上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 所以保罗这里清楚说明了，圣灵的印记呢是得到基业的凭据。我们都知道这个基业说什么呢？不是指我们这个地上的产业，地上的基业，是指什么？是指天国的。所以这个天国的基业什么呢？说天国的基业呢是有个凭据，这个凭据是什么？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可以成为一个凭据，或者再换一句话说呢，就说成为一个呢我们可以进入天国的门票。其实启示录里也清楚地表明这点，所以人的身上呢可以有最起码有两种不同的神不同的印记，这不同的印记不可以同时存在的，只能存在一种。一种呢是神的印记，就是圣灵的印记。另外还有什么？还有兽的印记。有圣灵印记呢，我们知道在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是提升我们可以进入天国，而兽的印记呢那是恰恰相反，走完全不同之路。那人们会问，我们是不是我们马上我们就可以进入天国了呢？所以在这经文说，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也就是说直到神之民被赎回。我们这就不得不提到呢，耶稣第一次的降临呢，他是为了赎买罪人。所以这个替罪羔羊赎买大功呢，耶稣已经完成了。当耶稣再次到来的时候呢，再次降临人间的时候呢，他将会成全所有带有圣灵印记的人呢，就得到天国的产业，可以进入所应许的新天新地。我们通过上面的阐述呢，我们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父神、神子耶稣基督和保惠师圣灵，他们的同工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给人类，给信靠耶稣和以耶稣基督为头教会的人。那么我们如何回应这份白白得来的恩典呢？那我们进入第三个分享的主题。我们在这段经文，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呢，截取了中间的几段。第一个在一章六节呢，上节他说，使他的荣耀恩典得到称赞，叫他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
张楠那儿没有声音了，给你们调一下，赶紧。张楠，你的话筒关了，把你话筒打开。你计算机上有个 button， 那个 button 点一下就开了。好了，
好好，谢谢。我们知道发自于内心的感恩呢，赞美呢一定需要有原因，所以使徒保罗在一章十二节是怎么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人可以得到称赞。他指的是什么呢？使徒保罗在另外书信上说，我们这些初熟的果子，他指那些第一代他把信靠盼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人呢，他把说他们知道这份无价恩典的救赎恩典的珍贵，所以呢他们把荣耀称赞赞美和感恩都献给这个是我们是这个天上的这个救恩的三位一体的真神。那说神赐给天上这个属灵福分仅仅现在以弗所教会吗？或者仅仅现在第一代的那些使徒们吗？很明显不是，他是面向当时全部的教会。而这份无价的恩典呢， 不但在2000年前对那时的教会，横跨2000年后的今天呢，这份天上属灵的福气呢，它仍然的存在，并且继续赐给呢我们一切愿意信靠耶稣的人。那这样说来呢，这感恩赞美和荣耀主的名呢，我们是人人有份，不管是当初的以弗所教会还是今天的我们，我们需要时时刻刻都需要把感谢赞美和荣耀主的圣名呢放在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那我们今天，我们现在就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要点。首先我们知道呢，这份天上属灵的福气呢，是圣父借着耶稣基督呢赐给所有的人呢。这份天上的属灵福气呢，还是三位一体真神呢同工显现在我们面前呢。父使人呢，就是我们圣父的在远古的拣选，并且预定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而圣子耶稣基督呢，顺服圣父的旨意，道成肉身呢，成为了替罪羔羊，完全完美的成全了这个赦免和救赎的这个救恩计划。他并且什么呢？并且启示世人能够明白这个福音的奥秘。那圣灵保惠师的到来呢，常住在每一位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心中，成为什么呢？成为一个属神灵的一个印记，一个属神的一个印记。这是印记呢，又成为一个凭证，是成为我们呢得天国产业的一个凭证，是我们得天国产业的一个保证。而所有这些恩典呢，没有一个是我们被造的人呢我们所配得的，没有一个人呢我们可以自己达到神的公义圣洁的标准，可以自动的呢符合天国的要求。所以这份恩典呢，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呢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能力去挣来这份恩典的。那既然没有，既然我们不是配得的恩典，也不是我们自己挣来的恩典，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们剩下的只有感恩赞美和荣耀神的名。所以让我们都敞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一起来赞美荣耀歌颂我们圣洁公义的真神。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天上马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和怜悯，在我们还都是罪人的时候，你差派你的儿子成为赎罪的羔羊，来救赎我们这些愿意信靠你的人。感谢你远古预先的拣选，感谢圣灵的常住与时时刻刻的引领，也祈神继续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的长老执事，带领我们在这里，我们一同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同成长，我们一同扶持去走天家之路。感谢神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